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6年中国新年期间神韵晚会大陆收看方法，425内幕爆料，江泽民非法定性并部署当日屠杀，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三篇，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今年在台湾七大城市的33场演出圆满落幕，2026年2月8号结束了在台最后一场演出，神韵艺术团前往亚洲巡回演出的下一站韩国。自去年12月30号至今年2月8号，台北、桃园、高雄、苗栗、彰化、嘉义、台中七个城市迎来神韵演出，场场爆满。12月30号和1月27号，神韵两度莅临台北，总共举办13场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观众赞叹，原来天堂是这样。在掌声与惊叹声此起彼落之中，人们一起享受着这场震撼心灵的艺术飨宴。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盛赞神韵，视觉享受与震撼，期盼神韵演出能让更多人看见。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说，神韵展现中华文化5000年的精髓与承传。台湾国防智库学者说，神韵以武叙事，具正向能量。前陆委会主任邱泰三表示，神韵是世界重要文化资产。
2026年1月最后一周到2月初，神韵持续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热演，神韵的美名已在欧美观众的社交圈中广为流传，神韵传递的善良与慈悲更是温暖着观众的心，许多欧美主流观众表示，感受到神韵带来神圣的救赎，让人精神觉醒。大英帝国勋章得主劳伦斯·博尔1月29日在伯恩茅斯观赏了神韵演出，他惊叹道，无与伦比的精彩，我们就是奔着演出的色彩缤纷而来，我听过太多对神韵舞蹈家精湛的技艺和美妙舞姿的赞誉，我在整个欧洲看过很多演出，不是神韵，而是很多其他演出，我认为神韵超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神韵给每个人带来喜乐。他说，如今世上真的很难找到令人心生喜悦的事情，但这里看一看今天的神韵，它带来了色彩缤纷，生气勃勃，甚至还有天堂里的桃子，让我能拥有换回我青春岁月的记忆。
意大利掀起了一股神韵热潮，在普利亚大区巴黎市，许多观众提前数月抢票，买不到票的人只能在候补名单上等候。在马凯大区安科纳市，当地的三场演出早已售罄，许多人提早数月抢票。风景画画家、古典艺术课程资深导师安东尼奥·伦奇2月2号在安科纳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赞叹道，神韵绝对展现了神舞动之美，而且是全方位的展现，演出从情感上深深地打动了我，真的让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震撼。他还说，我体会到神韵演出好比将甘露洒向观众，其中蕴含着所有舞蹈演员和乐团成员为了传播爱所付出的汗与泪。 这些滴落的泪水，降下的甘露，是为了让万物，让所有生命的精神得以重生并焕发光彩。齐伦表示，神韵演出对于当今社会至关重要。
神韵艺术团2026年英国巡回演出于1月2日正式拉开帷幕，计划在英国12个城市演出52场。然而在演出前后，多家承办剧院陆续收到来自中共特务及其帮凶的恐吓邮件，有的以中文撰写，有的以英文发送，内容涉及暴力威胁与政治施压。2026年2月4日，英国安全事务部长丹·贾维斯议员致函英国法轮大法学会，明确指出对神韵演出剧场和相关个人实施人身攻击的威胁行为极其恶劣，公然侵犯了英国社会所共同享有的自由与安全。他重申，任何试图在英国境内恐吓、骚扰或伤害个人或社群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英国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应对和打击此类威胁。
国际宗教自由峰会2月2号至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和美国国会举办，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近2000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关注宗教自由的个人和团体汇聚一堂，关注哪些没有被媒体广泛报道、被忽视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径，共同努力捍卫信仰自由。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先生作为嘉宾之一，在峰会研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大法是东方传统的身心修炼，结合了舒缓的五套功法。法轮大法基于真善人原理，在中国广受欢迎。1999年7月，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发动大规模迫害，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数以千万计。中共还把这场迫害延伸至海外，并且在美国利用媒体战、法律战打压神韵艺术团。布劳德还讲述，中共利用中国境外的技术平台制造虚假的负面信息。他说，在油管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很多西方播客使用几乎同样的脚本攻击神韵和法轮功，其中一些人后来承认他们曾被接触、被付钱或收到付费邀请去制作这些内容。
2月4日，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萨姆·布朗巴克在会上指出，中共正动用巨额资金与高科技监控，对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多个信仰群体展开系统性迫害。他呼吁美国政府更加公开、明确地声援遭专制政权打压的宗教领袖。布朗巴克说，光是在今年，共产中国就花费数十亿美元，镇压中国境内的所有宗教信仰，他们以最大的仇恨和敌意打压法轮功。我们应该把法轮功视为我们最强大的盟友，这些人身处敌后却敢于反抗中共政权，敢于反抗压迫者，因为他们凭借内心的信仰克服了恐惧，他们奋起反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法轮功学员2月2号和3号在希尔顿酒店大厅设立展位，电视画面中展示法轮大法的真相，以及过去26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与会者在展位前停下脚步，了解法轮功。一些人表示，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功及其遭受中共的迫害。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在峰会上唤起人们对这场迫害的关注。俄克拉荷马大学退休教授艾伦·赫茨克说，大约在1999年或2000年，他就听说了法轮功遭受中共的迫害。当时他在研究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推动过程。他还记得在华盛顿特区采访过一位逃离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认为法轮功学员是中国宗教自由的重要倡导者。他说，我是一名天主教徒，我关心中国基督徒和维吾尔人的处境，这也是我关心法轮功学员的原因，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他认为，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 都应该帮助那些因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这是我们战胜迫害的唯一方式。
2026年2月9日，美国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因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在美国洛杉矶联邦法院被判入狱四年。孙耀宁于2024年12月19日被捕，他被指控在2022年担任加州某市市议员的竞选经理期间，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根据认罪协议，孙耀宁承认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他在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的身份行事。联邦检察官表示，孙耀宁还被指控与另一名男子陈军合谋，陈军于2024年因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并密谋攻击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而被判入联邦监狱20个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阿基尔·戴维斯在对孙耀宁提出指控时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起案件凸显了中共针对美国进行的情报和恶意影响活动的广度。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2月5号至6号来到北岛东北部群岛湾的怀唐一镇，参加一年一度的怀唐一节，在现场设立法轮大法介绍展位，展示功法，义务交功，与来自新西兰各地的人们分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理念。络绎不绝的路人前来体验功法，交流感受。不少人表示，在短暂的练功体验中，重新找回了内在的平衡、善意与对生命的敬畏。毛利律师毛伊所罗门在展位前停留良久，他表示自己近一年来开始接触冥想，希望通过向内的修炼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建立更和睦的关系。他表示他想学习法轮功，并咨询了在网上自学的方法。毛伊认为真善忍价值超越个人视角，体现了普世存在的真理。
澳洲悉尼班克斯敦越南社区2月7号举办中国新年庆典，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场祥和且富有寓意的介绍活动，通过功法演示和真诚交流，学员们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这一中国传统的修炼功法，并揭露了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许多参与者驻足观看了这套柔和优雅的法轮功功法，并认真聆听学员分享自己对法轮大法的核心理念真善忍的认知和实践体悟。众多访客被功法所传递的内心祥和能量与道德理念深深打动，纷纷表示有意学习法轮大法。杜昂女士2022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高兴地谈了修炼后身心的巨大改善。修炼前我常病痛缠身，疲惫不堪，坚持每日修炼后身体日益强健，肌肤焕发光彩，内心充满宁静与喜悦。杜昂女士还说，我的头脑变得清晰了，我意识到需要改变什么，以及如何按照真善忍的原理生活。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2月8号参加了在东广岛艺术文化大厅举办的第35届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法轮功学员在舞台首先表演了腰鼓舞法轮大法号，紧接着介绍法轮功并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大部分观众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不约而同地学练起来，并表示学练后心情愉快。山本女士说，我一边看着舞台上的表演，一边学习动作，感觉全身的血液都通畅了似的，觉得这个功法很好。
2026年中国新年期间神韵晚会大陆收看方法。2026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新唐人电视台将独家播出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晚会。新唐人将通过卫星、日星、动态网、无界网和爱博电视对中国大陆播出， 海外电视频道只对美国播出，如果只有美东频道播出，全美国地区可收看。202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晚会在大陆的播出时间，首播2026年2月16日除夕19:30，回放2026年2月17日初一7:30，回放2026年2月17日初一13:00。如有改动以及海外收看，已预告新唐人播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晚会通知为准。大陆观众收看方法，请参考天地行文库大陆收看神韵晚会的方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425内幕爆料，江泽民非法定性并部署当日屠杀，作者笔道。1999年4月25号，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位于北京中心的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这一事件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的维权行动。近期有读者向明慧网爆料，说出中共高级官员所透露的信息，这些内部细节揭开了当日政府内部鲜为人知的惊人内幕，一场蓄意策划的武装屠杀险些上演，而之前的定性过程更是一场违宪违法的闹剧。调动军队换装待命，枪弹上膛，欲重演六四。据该读者的爆料，有中共高级官员透露，在425上访当天，尽管外界看到的是学员们安静有序的守候，但府右街周边的气氛却隐藏着极其肃杀的秘密。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已秘密下令调动部队进入待命状态，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士兵全部换上了警察制服，弹药上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将上访现场所谓的围攻中南海者全部杀死。消息指出，当时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请求先与学员代表谈判，若上访者同意撤离就不要开枪。后经几位高级官员与上访学员面谈，在达成共识后，法轮功学员们迅速平和地撤离，甚至带走了地上的垃圾，表现得非常有素质。若非如此，当晚的府右街极可能重演8964的血腥惨案。荒诞的定性过程，各部委拒绝对邪教说背锅。中共高级官员还揭示了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巨大荒谬点，对法轮功的定性并非基于任何事实调查，而是源于江泽民个人的妒忌与独断。按照国务院正常的办事逻辑，重大定性必须经过基层发现问题、部委调查研究，提出初步结论，上报国务院，获得指示后执行。但在法轮功问题上，流程完全倒置，江泽民先行擅自定性，随后强令各部委负责人出来认领这项政治责任。在一次由北京市公安部等领导参加的内部会议上，没有任何一个部委领导愿意为这个与调查事实相反的定性背锅。结果在江泽民的压力下，与会者最终一致将责任推给了当时因故未参加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这一幕被评论人士比作文革再现。当年曾有人仅因开选右派会议时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发现自己被缺席推举为右派。明慧网报道，群体灭绝仍在继续。根据明慧网多年来收集的证词与数据，425上访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江泽民并未因法轮功学员的理性而收手，反而在同年7月开始了全面的公开的镇压。这一镇压并未在任何一届继任党魁的手中结束，反而延续了26年不止，迫害依旧血腥，但更加隐蔽和制度化。1999年425虽然没有爆发公开的群体屠杀，但随后专门为镇压而成立的610办公室 系统性的抓捕、转化、关押、酷刑，包括江泽民直接下令的将大批上访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库秘密关押，实施活摘器官，让这场从第一天起就建立在谎言与违宪基础之上的群体灭绝，被加拿大人权律师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结语，此次读者的爆料再次印证了江泽民发动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但缺乏任何法律基础，连在中共内部也未得到共识，谁也不愿出面替江泽民担责。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场持续27个年头的政治迫害，不仅是针对占云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更是继文革之后，对全体中国人道德和良知的毁灭性践踏。如果你从未这样想过，现在可以搜索一下，中国社会一波波的道德滑坡、大面积害人事件，是否从2000几年突然涌现，从此快速颠覆众人三观的。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宁市法轮功学员申金祥、杨奎、贾艳凤、苏红于2026年2月4日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其中苏红女士被非法判刑9年，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申金祥、贾艳凤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并被勒索罚金2000元，杨奎被非法判刑4年半，并被勒索罚金2000元，四人目前均已提出上诉。2025年7月18日，东宁市公安局政保大队、刑侦大队、第一派出所、第二派出所联合行动，分别绑架了10位法轮功学员，并对多名学员非法抄家。申金祥、杨奎两名男性学员被关押在东宁市拘留所，贾艳凤、苏红、苏英三名女性学员被劫持到牡丹江看守所。8月19日，政保大队将构陷申金祥、杨奎、贾艳凤、苏红的案件移交海林市检察院。12月24日，海林市法院对申金祥、杨奎、贾艳凤、苏红四人进行非法庭审。
吉林桦甸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傅仁江，去年2月11号被桦甸市公安局启新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桦甸市看守所构陷。桦甸市法院之后对他非法判刑5年半。今年1月21号，他被劫持到吉林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傅仁江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受冤狱12年半，在公主岭监狱遭绑四人床，以及长时间不让睡觉、穿约束衣、吊约束带等酷刑。
河北沧州市任丘市法轮功学员封素霞，女，62岁，2025年10月10日被任丘市国保大队联合出案镇派出所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任丘市看守所构陷。2026年1月6日，他被任丘市法院非法开庭，枉判3年3个月。目前，他正在依法上诉。封素霞是任丘市出案镇北槽口一村人。1998年修炼大法后，他身心发生巨大变化，言行以真善忍为准则。乡亲们都称他是难得的好人。
山东潍坊市寿光市祭台镇小王家村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任春莲，去年4月22号被祭台派出所警察董志华等人绑架，警察强迫他在医院连续查体多次，每次都不合格，但寿光市公安局国报仍将他强行关押至潍坊市看守所构陷，历经三次非法庭审，今年2月2号寿光市法院对他非法宣判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2万元。 任春莲被关押后，身体检查出多项疾病，期间多次晕倒。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寿光市公检法相关人员始终拒绝办理。
山东威海市固山镇法轮功学员许爱琴女士今年68岁，被非法判刑一年，并已被截入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当地公检法全程暗箱操作，构建过程不明，外界长期无法得知她的真实情况。2023年10月22日，许爱琴在固山大集向百姓免费赠送法轮功真相台历，被固山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非法抄家，被非法拘留15天回家。然而，固山派出所警察并未停止迫害，继续将他构陷至当地检察院和法院。大约在2025年6、7月间，当地公检法再次绑架许爱琴。2026年1月初，外界才得知他已被枉判一年入狱。
内蒙古赤峰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崔义丽女士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并于去年12月25号从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转押至呼和浩特女子监狱。崔义丽的工作单位为赤峰市白英华铁路分公司。去年5月21号上午，她在工作单位被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所谓主要指控是他有境外联系，翻墙登录境外网站，下载并打印大法资料。崔义丽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他远在海外的弟弟因担心姐姐的健康，经常打电话问候。
河南信阳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秋菊女士于2025年6月下旬被信阳市公安局施河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高志海、国保警察李世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信阳市第一看守所。2026年1月份获悉，他已被信阳市黄川县法院枉判一年半，目前已提出上诉。张秋菊曾患癌症，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康复。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以来，他坚持修炼真善忍，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并四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遭受了长期残酷的迫害。
北京怀柔区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占琴，于去年7月4号被怀柔区公安国保治安大队及龙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近期得知，她被北京市怀柔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这是她第三次遭非法判刑。2021年9月19号，于占琴被非法判刑六个月。刚回家四个月，2022年7月7号，于占琴在讲真相时又遭恶人勾陷，之后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遭受严重的身体折磨与精神迫害。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谈称呼》，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5日。从我们有幸步入大法修炼后，经常听到看到很多同修教自己的孙辈们称呼师父为师爷爷、李爷爷。前两天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家，写道：我被保送高中，十分感谢奶奶的师父李爷爷，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同修们教孙辈们这样称呼师父是出于尊敬，但这里包含着本质的错误。为什么呢？个人理解，奶奶的师父就相当于奶奶的父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在教孙辈们称呼我们的师父，叫师爷爷、李爷爷，相当于把自己和师父同辈分，可以平起平坐了。又怎么理解师父二字的庄严和神圣呢？常人中还要讲究老幼尊长的，如果奶奶还有父母，那又怎么称呼？还有，我们的师父是来普度众生的，师父是大法徒的师父，无论我们身边的长辈还是晚辈，我们就教他们称呼我们的师父为师父、李大师，不要掺入人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尊称，这也是众生的偏德。个人一点体悟，不针对写文章的同修，只是对普遍存在的现象的思考，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能随便带公民到派出所询问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5日。面对警察非法设定的公职义务，我们应该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公民权利。几天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曾经在高速入口因为交警查到我的驾驶证，上面显示我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扣押，和同修们一起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基本做到了不配合邪恶的问话，一直要求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涉及到同修的信息我也一概拒绝回答。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至今有点迷惑，不知怎么回答。我当时问警察询问我的案由是什么，对方回答，没有案由啊，这也根本不是案子，只是问问你今天被某某高速入口警察拦截一事，因为你被送到了我们这里，所以走走这个程序，正常询问，只是聊聊天，没事。如果在大街上走，我们发现谁有什么我们认为该问一下的问题，都可以让对方来问问情况，你也有义务回答。听到这里，我就有点困惑了，觉得也许警察说的是那么回事，部分配合了他的问话，比如我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我想请教，警察的这一说辞是否合法？我该怎么破除呢？在这里，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回答此同修的困惑。我们是大法弟子，同时我们也是合法公民，我们不能只知道公民有义务，却不知道公民有权利。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警察这是在公开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格尊严。我们不能只知道警察有执法的权利，却不知道警察有依法行使权利的义务。法无授权即禁止，交警没有权利因同修的身份而扣押同修，更没有权利因同修的身份而将其送到派出所。派出所警察让同修走程序，走程序这不是同修的义务，警察让同修配合走程序，这不是警察依法行使权利，警察是在用非法设定的义务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给同修的选择是，你只有义务，警察非法设定的，而没有权利。此同修没有意识到，这个警察在非法设定义务，是在参与迫害。警察说，如果在大街上走，我们发现谁有什么我们认为该问一下的问题，都可以让对方来问问情况，你也有义务回答。警察说的这个情况与同修的情况根本上是不同的，警察是在偷换概念。警察在大街上询问行人，与法轮功学员身份证被做标记被非法拦截不同，前者某些情况下具有合法性，而后者是对信仰的迫害，是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违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仅不能配合，更应该制止迫害，讲清真相，
如何制止和破除迫害呢？我也曾经面对过这种对真相置若罔闻的警察，一意孤行的要绑架我，那我就直接行使我的公民监督权，把警察直接投诉到督察那里，绑架瞬间解体。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监督权，包括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检举权。这种投诉最好是在第一现场，也就是同修在被中共交警劫持时，就让交警拿出证据来。交警拿不出证据，或拿出的证据没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这三性，就直接行使你的公民监督权，把交警投诉到督察那里。警察怕督察，两年考核不合格就可被辞退，这时的警察绝不会和你死磕的。对不听真相警察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投诉，制止警察参与迫害，是对警察的最大救度。如果第一现场配合了警察的劫持，那到第二现场派出所就很难否定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了。中共警察有一套把他们应该做的举证责任会转嫁到当事人身上的话术，比如说，你没犯事，为什么会抓你？把当事人直接推进自证清白的陷阱。看看同修向警察陈述的，我正常驾车回家，交警涉嫌违法执法，只因为我身份证上有我是法轮功学员信息，就无故拦截、扣留。与谁在一起、去哪里、练法轮功，是宪法赋予我的自由与权利，是不是有自证清白的影子？行政执法，执法者首先要有执法的依据，法无授权即禁止。同修应该问责，为什么要拦截我，而不是向警察举证，我为什么会被拦截？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否定迫害，后者是承认迫害、反迫害。法轮功学员信息与被拦截没有任何关系，有的只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要被劫的人出示被拦截的证据，是举证责任倒置，是警察应该出示拦截的法律依据，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依法执法，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常人无缘无故地被交警劫持，那他一定会投诉的，一定会追责的，他一定会向警察讨个说法的。曾经有个民告官的案件在大陆公开审理，说有个人骑着电动车在马路上行驶，被交警拦截，说不允许在这条马路行驶。这个人问交警为什么，交警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结果这个人一纸诉状就把交警告到法庭，和交警对簿公堂，结果这个人胜诉。常人自信自己有理，都敢与公权力对簿公堂，而大法弟子更不要配合邪恶非法询问。虽然有的同修可能不知道宪法第37条、第38条、第41条的规定，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教导过我们。师父说，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在第一次非法笔录时就出现问什么说什么，完全把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的，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的法理忘到脑后。结果后来发展的取保候审、诬判、上诉、申诉等，都是第一次配合非法笔录后付出的代价。以上是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近青岛地区在传一种说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4日。最近我听到青岛地区有同修传一说法，说青岛地区邪恶封网，所有同修都上不去网了，只有登录他给的一个站内邮箱才能上去。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中共邪党耗全国之力都封不住明慧网，小小青岛市能封住，并且我最近上网一直很顺利。因跟我说的这个人，他不懂电脑上网技术，所以我就让他不要信这些说法，不要传这个邮箱了。我说，这可能是青岛恶警自己申请的明慧邮箱，让我们青岛地区的大法弟子都用，他们好一网打尽。我说，不要再传了，给知道的同修说一下，千万不要使用这个邮箱。另，我们地区有些同修共用一个站内邮箱，从而互相联系，但这些都是互相认识，相当熟悉，知根知底的同修，互相之间在共用信箱，而不是像这个同修一样，大量发给并不熟悉的同修。因此，我觉得很不正常，因为如果这个站内邮箱是邪恶之徒申请的话，一旦有同修登录此邮箱，并点击信中链接或是下载打开附件，而那个链接或附件是邪恶登录那个信箱里发的恶意软件，就可能被邪恶之徒知道其 IP 地址，并记录在案，进行抓捕迫害。因为是他们申请的，他们自己就能登录，并往这个邮箱里发恶意邮件，从而可能知道登录过这个站内邮箱并下载这些恶意软件的所有人的个人信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共用信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6日。看到2月4日各地简讯及交流的，最近青岛地区在传一种说法，如确有其事的话，建议青岛同修请技术同修或会虚拟机的同修用虚拟机登录那个站内信箱，把密码改了，那样其他任何人就无法登录进去了。还有，如果多人共用一个站内信箱的话，每个使用者都要使用加密才行，如果无法保证每个使用者都加密，就不要再共用信箱，每个人各自一个信箱，每个人对自己的信箱负责。仅此建议，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2001年在天安门广场天目所见说起，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7日。2001年9月，我与同修一行四人一起辗转来到了北京，坐公交车到了天安门，写好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揣在衣服里面。我们边走边看，觉得就到生邪党的旗子附近打横幅练功正实法。我们练第五套功法，我刚坐下一会儿，天目就看到我们身体被很大一个光圈包围着，光圈外边全部是排山倒海似的黑影，拿着大砍刀挥舞着向我们飞奔而来，但是一到光圈外边就被消灭了，一层层的消失消失，以至于旁边有人着急向我们喊，你们快跑呀，警察来了，快跑呀你们。我都不在意了。我是1999年3月经同事介绍并把《转法轮》这本书借给我看，看完第一遍，我大概的知道了做人的真正意义和方向，看完后我就自己去找练功点学练功动作。第一次学到头顶抱轮时，我就感受到了能量场和法轮的旋转，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功法很神奇，很不一般，所以下了班晚上一有时间，我就到练功点学法练功。练功没过多久，我在睡梦中就遇到了心境考验，梦中我的支气管炎又犯了，呼吸困难，浑身无力，我赶紧打开旁边抽屉，把药瓶打开倒在手里，就往口中倒，准备拿水杯时突然想到，哎呀，我 我现在已经练了法轮功了，不吃药了。赶紧将药吐出来了。就这么一想，我就醒了。醒来后，我想到书中说到练功人没有病，师父已经给我们净化身体了。我就把抽屉里的药收拾收拾，扔到了外面的垃圾桶里。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胸闷难受、呼吸困难的症状了。可这么好的功法，教人做好人，提升人道德后，进而达到身体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功法，却在邪恶小人江泽民的妒忌心之下遭到了打压与迫害，导致很多刚得法不久的人都放弃了修炼。一次，我与同修带上一大包资料，一起骑自行车到他娘家的乡下讲真相，发放资料。我们边走边发，遇到有人就讲。途经一马路边上的村庄时，我边发资料给村民，边讲江泽民如何迫害好人，法轮功是冤枉的，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如何能祛病健身。村民都慢慢围过来，纷纷要资料，呼啦啦就围了一圈人。旁边有一人在说不好的话，马上就有村民说，你不要就不要说，我们要。这时不远处有一辆过路的警车开过来了，像没看见我们一样就开过去了。村民们接了资料散去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沿途的村庄、学校，只要有住家的，我们一家家的送。等到资料发完，在他娘家吃完饭后回来，天已经黑了，同修坚持要回去。我们沿着原路返回，可是毕竟路途太远了，天又黑，也不知道还有多远了，感觉不行，就叫开一户人家的门，问能不能让我们借住一宿。女主人一看我们俩就说，白天看到过你们俩了，还收了你们发的资料，意思知道我们是好人。快进来吧，要是别人我不会留宿的，正好我们家空着一间房，年底我儿子结婚用的，给你们住吧。2001年的冬天，我与同修一起到农村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送到了看守所。由于当时学法实修基础不好，第一次绝食七天后，同修先出去了。同修一出去，我的思想就松懈了。没过两天又来一个同修，他会背红吟，我就跟着背，不久从头到尾就可以背下来了。刚背完，外面的同修托同一间室明真相的老张带进了师父的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经文，我又如饥似渴地开始背，不到一星期，从头到尾能一字不落地完整背下来了。我知道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刚开始进去时不敢在号子里练功，老张说，要是某某所长看到了会打人，看谁练功就拿着拖把棍子劈头盖脸就打。我想这下好了，正好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有一次我正在练抱轮，结果就碰上了某某所长。老张说他在窗口看了好一会儿，最后那所长笑着冲我背影说，某某练这么长时间了，该歇一会儿了。老张说，怪了，这次态度怎么这么好，怎么对你这么温柔，声音都不带高的，以前可了不得的。新经文我刚背熟不久，外面的同修又托人把小本的转法轮带进来了，我这个高兴啊，除了吃饭睡觉，我又开始如饥似渴的学法。就这样在看守所过完年，转眼快到春天了。一次在梦中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很大的场地，围坐着好多人。我在外边远远地看到了是师父在讲法，我就坐在后边听，讲的是什么很多不记得了。就这样没过两天，又来了两个同修，我们四人一合计，不能再这样无限制地被关押下去了，绝食抗议，无条件放我们出去。 等到第五天拉我们出去灌食，我一出号子门口就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看守所在迫害好人。引来其他号子的人都过到窗口看，有人跟着喊：法轮大法好，此起彼伏。他们把我拉到院子里，看守所来了一大帮人，所长、副所长、看守的警察、外劳人员。所长说：你是自己吃还是我们灌？我说：我没犯法，你们关押我是在迫害好人，我要出去，这是牢饭，我不吃。所长说：上次灌过食了，那滋味不好受吧，这次可又是你自找的。我说：你放心，这次我一定要出去，我竖着出去不了，我横着也要出去。我话一说完，就被几个外劳放倒。我拼尽全力，心里求着师傅让他们灌不进去，前门牙也被撬掉一小块了。可是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感到痛苦的感觉，我知道是师傅帮我承受过去了。几个外劳人员累得气喘吁吁的。这时那个我经常对着发正念的某某所长说：行了，再弄就会出人命了。这样他们就住手了。那些外劳人员把我抬回号子里，一进长长的号子过道里，我就开始又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号子里又是此起彼伏的跟着喊，还有人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这么整他们还这么坚强。到了晚上，我想不能这样让他们再干坏事，就这么一想，感觉鼻子里面好像流血了。另外两个同修赶紧过来看怎么回事，这时值班的人在监控里喊：某某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也害怕，时时刻刻在监控室里观察着我们的动静。我拿着沾着血的卫生纸对着监控说：我好难受，呼吸困难。旁边的同修赶紧说：你们把他给弄呛着了。监控里喊：你等着别动，别乱动啊。不一会儿，长长的走廊里传来急促的多人的脚步声，门咣一下打开了，几个外劳人员急急忙忙把我抬出去，说是上医院。到了医院一顿忙活。在医院里，我跟拍片子的医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做好人，他们迫害我。最后拍片子啥问题都没有，又把我拉回来了。在车子上，警察笑着说：某某，你在糊弄我们玩呢，搞半天啥事儿也没有。有外劳人员说：某某，白天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被逼的。我说：我知道，我不怪你们。到第七天，看守所通知家里人来接我们出去了。感谢师父一次又一次保护了我。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